赞美你，何等的恩典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何等恩典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了宝血，何等的恩典你医治我们身体的疾病，何等的恩典你引我们走永生的道路。耶稣，我们来到殿中，我们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来尊崇你，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这感恩的季节，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支取你的恩典，我们来享受你的同在，我们来与你同行。亲爱的主，来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主啊，在过去年高山低谷你都带领我们走过，眼泪欢笑我们都经历了，但是主，我们更经历了你的同在，你的安慰，你的保守。亲爱的主，求你来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祝福那些新来到美国的新移民，在这感恩的季节，让我们像美国的先贤一样，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我们的颂赞。主啊，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的祷告可以到达你的宝座面前，把我们的软弱，把我们的重担都交托给你。亲爱的主，因为你应许说，犯劳苦担重担的来到你的面前，就使我们得以安息，在你的里边有满足的喜乐，在你里边有永生的福气，在那里边有喜乐和平安。哈利路亚，把每个弟兄姊妹交给你，祝福我们的工作，祝福我们的家庭，祝福我们的儿女，在感恩的季节引导我们进入到感恩的生命里边来。主啊，在未来的前面的道路我们也交给你，旷野里你为我们开拓道路，沙漠里开辟江河。亲爱的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与你同行。愿你在敬拜中得一切的荣耀，愿你儿女在敬拜中得一切的祝福。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握握手，感恩节快乐。最少找五个人握手，最少要找五个人握手啊！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好，弟兄姊妹请坐。好，感谢主，我们啊，礼拜五我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这个晚会，我们各个小组都表演了精彩的节目。我发现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啊，真的是这个特别有表演的恩赐啊，我们都是以小组为一单位，而且小组几乎100%的人都上场，不管大人小孩老人啊。我们也感谢主啊，感恩的季节就要献上感恩。那我问一下啊，我们有多少第一次来到美国的过感恩节的请举手，第一次在美国过感恩节的。好，上帝祝福你啊， Welcome America， 美国欢迎你们。因为这是一个移民的国家，所以当我们纪念感恩节的时候，牧师今天用诗篇103篇来勉励大家，我的主题是感恩与颂赞。我们知道感恩节的来历，在1621年啊，在一批英国的清教徒，他们移民到了荷兰，他们在荷兰，他们受不了荷兰这个文化的一种差异，后来他们眼光就盯住了美国大陆。100年前哥伦布发现了这块新大陆，他们有信心，他们要来到这个大陆，开始他们新的生活，他们可以自由地敬拜上帝。所以那年的秋天，那么他们呢就啊乘坐五月花号，他们有102名的同伴，他们在1620年的9月登上了180吨长90英尺的木质帆船五月花号，开始了哥伦布远征式的冒险航程。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啊，我们今天有一个小节目的表演啊，我们请上来啊，我们开始看到啊，五月花号的人啊，要洪都拉斯的，我看。好，请来，我们开始啊，我们来，请我们看，我来读，他们就开始表演啊。这个船在海上航行了66天。当日海上风高浪急，五月花号就像狂风暴雨中的一片树叶，艰难地向前航行。每个人都面对着生命的危险，但是在神的引导下，在他们共同的努力下，几乎这个船没有伤亡的，只有一个人啊死了，但是他们在船上又生了一个孩子，所以还是102人。所以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他们来到了美国这边新大陆。他们在五月花号啊， 在普利茅斯港抛下了他们的锚，开始了他们一个新的生活。但是在这边冰天雪地里边，他们没法生活，印第安人来帮助他们，印第安人教他们怎么种地，教他们怎么样的锄地，教他们怎么样的狩猎。所以一个冬天过去了，他们历经了千辛万苦啊，虽然走了，他们有50多个人死了，还剩下52人，还剩52人。所以在这个秋天到来的时候，丰收了，所以呢，他们就请印第安人来一起来享受这个丰收的喜乐。所以这是就是感恩节的开始啊，感恩节的开始。所以他们就跳起舞来，哈利路亚，他们就跳起舞来，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啊，赞美的神。印第安人也欣然接受了邀请，他们送来了5只鹿作为礼物。那一天11月的一天，移民们大摆筵席，桌子上摆满了从山里打来的野味、自产的玉米、南瓜、火鸡等。所以感谢主啊，他们就开始跳起舞来。来，我们放这个音乐啊，我们现在一起来跳舞啊，我们跟他们一起来跳啊。你看这个，我们这个 Ontario 小组的弟兄姊妹往那边走，都来了。 Ontario 小组的弟兄姊妹全来了啊，这个他们都上场了。还有没有没上的请上来，来，你们为什么不上？哈利路亚，因此我们可以欢喜快乐。哈利路亚，欢呼跳跳，
因为你是我永远的荣耀。
他们特别大点声，他们特别跳舞的次，从哀伤变跳舞。酋长要跳，我觉得酋长跳舞跳得很好。来来来，一起来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我们就都起立，都跳舞。哈利路亚。大家握握手说感恩节快乐，哈利路亚。啊，小心鸡蛋，生的。来来来。好，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也谢谢他们，谢谢他们的表演啊，谢谢昂特尔团契的表演，感谢主。当然我们不能够完全恢复最起初的这些圣徒们在美国的欢呼，但是我们可以重温一下啊。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的神是带领我们前面道路的神。今天也许你第一次过感恩节啊，这是一个美国的特别的节日，好像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只有美国有感恩节。你想想其他国家有吗？好像加拿大也有，但是其他国家是没有感恩节的。为什么？因为人们容易忘记别人给我们的恩典。那感恩节不仅是感谢印第安人，感谢主，感谢感恩节主要是感谢啊那位把我们带到美国的这位上帝。因着这102人，因着他们勇敢的行动，所以有一个新的国家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成立了。我记得我刚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我是非常激动的。我是移民，我是我们张家的第一个移民移民到美国 我移民也是跟这个差不多啊，五月花号的这些人是一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也在国内受到逼迫，那时候我被全国通缉啊，他们当时是被英政府通缉，逃到了荷兰，后来又从荷兰坐五月花号用66天来到了美国。你记得我们洛杉矶有一条66号公路，你们记得吗？这条公路是贯穿整个美国的，就是为了纪念五月花号航行的66天。每次你开到这条公路的时候，你会想到说那些先贤们他们多么的不容易，因为那个船很小，只有90英尺长，九十米，坐102人，那么小的船，什么意思？然后坐102人，所以我看到说这102人在船上，他们经历了生死的考验，他们来到了这块土地。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是坐飞机来的了啊，我是逃到了苏联，啊，我逃到了苏联。1989年圣诞节，我逃到苏联，在苏联我坐牢，苏联又把我送回中国，我在中国又藏了1年半的时间，总共2年。我是1991年的6月15号到达纽约。我到达纽约的时候，我从纽约机场一出来，一群美国警察在那等着我，但是他们举了一个条幅，我一看我心就安了，上面写着 Welcome 张伯利。所以我很多弟兄姊妹来到美国的移民官，当你出了移民官说啊 Welcome America， 美国欢迎你，那他们就特别的喜乐，因为这是个新的土地，我们来到这有我们的梦想，那这个梦想来到这个国土上我们实现了，我们开始了我们新的生活。你要记住，你是第一代的移民在美国，也许再过几百年几千年，你的啊，后代一代又一代的会想到你来到美国这一代上帝给你的带领。所以我们今天牧师用103篇来分享啊，这个感恩啊，感恩季节化感恩。在103篇讲到了说，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边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啊，他的圣名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人啊，当我们赞美时的时候，我们要从心里边赞美，不是说一个感恩节来了我们必须感恩，不是的，我们感谢神是每时每刻的感谢他，因为人是容易健忘的，罪恶能够使在我们生命中造成极大的损失的证据之一，就是我们会忘记上帝的恩典，因为我们是一群善于忘记别人好处的受造物，尤其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别人对我们有99%的好，只有一个不好，我们就翻脸了，对不对？我们会常常遇到这样的人，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你会怪他说：“哇，人真的是罪人哦，对他那么好，有一个对他不好就翻脸了，而且不仅翻脸了，翻得还挺吓人的，对吧？”所以这就是人的罪啊，人的罪。所以呢，诗人提醒我们说：“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怎么称颂他呢？”要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那他有什么样的恩惠赐给我们呢？上帝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祝福。首先我们看到第一点，上帝有赦罪的祝福啊，赦罪的祝福。圣经告诉我们说，诗篇103篇第3节说，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我们要感谢耶稣基督，他是赦罪的主，没有人能赦免别人的罪，唯有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了罪，他才可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首先第一，我们看到说他有赦罪的恩典，对你旁边弟兄姊妹说，他有赦罪的恩典。所以我们要谢谢他，我们谢他拣选我们做他的儿女，我们在他的爱的里边成为新造的人。圣经说，凡在基督里边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我们刚才说，一个人不管犯了什么样的罪，只要我们认识这位神，他爱我们，他赦免了我们罪，我们就有了属天的平安。诗篇32篇第1节也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人，这个人是有福的。所以神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是不是要赦免别人的罪啊？神赦免我们得罪了他，我们是不是要赦免别人得罪了我们呢？不管谁得罪了我们，我们都要在基督里边赦免他。你们哈利路亚，我们才能过一个神讨神所喜悦的生活。第二，我们看到神有医治的恩典啊，他有医治的恩典，他有医治的祝福。 圣经说他医治你一切的疾病啊，诗篇103篇第三节，这句话不仅指到我们身体的疾病，也指到我们心灵的疾病啊，心灵的疾病，很多的疾病是从心理上啊软弱开始引起的。比如说人你怨恨，你天天在怨恨中，你一定得癌症的。我告诉你，每一天在抱怨之中，你没有喜乐，你一定得癌症的。你都想想，你都好多天没唱歌了，那你就危险已经临近了，你知道吗？多少天没跳舞了，你的腿就不行了，是不是？你如果你70岁你还能跳起来，哇，我觉得那你是很了不起的，因为你没有重担，有重担能跳起来吗？我们人是有罪的，我们常常背着重担行走天路，对不对？我们信了主了，圣经说耶稣担当了我们所有的重担，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孽，医治了我们一切的疾病。可是我们真的相信吗？所以有一天啊，有一小故事说，有一个人他这个背着很重的包袱，走路很困难，结果后边来一个马车，看到他说，哎，伙计，上车吧，上车吧，对不对？你不要背那么重的包袱，他就上车了。可在车上，这个马车走一会儿，这个赶车的人听到后边还有很重的喘息声，他回头一看，那个人上了车了，还把这个包袱背在身上，他没有卸下来。我们很多基督徒是不是如此呢？我们都已经信了耶稣基督了，耶稣已经担当我们一切的重担了，可是我们还愿意自己背负重担，因为我们不相信这位神是爱我们的神，我们不相信这位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我们常常遇到问题先来自己来解决，实在解决不了了我们才求神，这个是比较的，我觉得比较的愚蠢。什么样的好呢？当我们遇到事，第一件事就来到神的面前，你们来祷告，来寻求，而且感谢。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难处，我们先来感恩赞美，神就赐福给我们。所以这位神是医治我们的神，圣经告诉说耶和华是拉法的神，他必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我们的疾病在身体上的疾病他医治了，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大麻风的得以洁净，被鬼附的被主赶走，那个血漏的妇人被主洁净。所以我们看到说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得以赦免。这个赦罪和医治是表示恢复，记住这两个词叫恢复。丁嘴们一起来说恢复。恢复什么？恢复关系，恢复我们与神的关系，理顺我们人生的顺序。神是我们生命的首位，对不对？我们跟从他。第二个恢复，恢复与人的关系。如果我们所有的关系都伤害了，这个就是疾病，对不对？我们要恢复与人的关系，在基督里边啊。第三，我们要恢复与自己的关系。有的时候人恨恶自己，很多人恨恶自己啊，因为他觉得我怎么就没那么成功，怎么他就那么成功，对不对？那我89年我到美国我就生病，我就看到我那些天门的学生跑出来都健健康康的，不是读哥大就是读什么哈佛、普林斯顿、耶鲁，都是好学校啊，我就想，我就常常说，主啊，为什么不让他们生病呢？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心里有问题嘛。我觉得我病，他们也该病嘛，对不对？怎么就我病，他们都不病呢？我就每天祷告，让他们也跟我到医院里来，我就不那么孤独。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需要恢复，恢复我们自己的自我形象。神拣选我们，不是按照我们好的时候拣选我们的，神是在任何的时候、任何的地方。他拣选你，当他拣选你的时候，他是按照你的本相拣选你的，他不是看你外表，他是看你内心。你们其实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心所想他都知道，可是他为什么还爱我们呢？因为我们是他所造的。所以圣经告诉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在约翰一书第九节，约翰讲到赦罪和洗净修复是神给他儿女的很重要的一个祝福，我们管它叫医治的祝福。我们过去一年也看到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身体有疾病的也得以医治，我们也感谢神。 Amen， 哈利路亚，要把这个颂赞荣耀归给耶稣基督。你看赵天宁姐妹得了癌症啊，化疗完了，神已经医治她好了。那我们也看到这个琳达姐妹今天来到我们中间啊，琳达姐妹在这儿呢啊， 他你看他化疗第八期，从第八期他不仅没有卧床，化疗到第八期他反而来到教会，因为第八期他感觉到特别喜乐，越化疗越喜乐。这是他自己说的，对不对？他跟我说，来起立一下，让我们给他一个掌声，给这个也给神一个掌声。琳达哈，琳达非常有感恩的心呐、感恩的心。这个姐妹她告诉我说，牧师，在我化疗的这第八期经过的这个时间，对我来说是我人生最快乐的、最幸福的时间。除了我肉体有些难受和软弱，我全部恢复了，我恢复了跟神的关系。我也恢复了跟丈夫的关系，我也恢复了跟女儿的关系，我也恢复了跟教会弟兄姊妹的关系，在里边充满了喜乐。第八期化疗结束就立刻来到教会做礼拜，一到现在啊，从来没有不来过。你看到今天又来了，感谢主啊，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身体都要得到医治的时候，我们就要回到神的面前来感谢他。你们哈利路亚。第三点，我看到有永生的祝福。诗篇103篇第4节说，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大卫的诗篇40篇1-2节也表达了同样的一个想法，他说，我曾耐心地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脚步稳当。哇，当我读这些话的时候，真的是有力量。阿们，哈利路亚。你们可能没有经过大卫的难处，大卫被追杀了3个月，对不对？追杀这3个月是谁追杀的？是他的岳父追杀的。他的岳父是君王啊，扫罗王，犹太人的第一个皇帝啊。他看到大卫有恩赐、有才能，又是女婿啊，然后大家说，啊，扫罗杀敌千千，大卫杀敌多少万万，他就妒忌了。所以当领袖面前，千万别说别人比他强，你要想害谁就说比他强，他就完了，你知道吗？所以他这个岳父就开始杀他，他就跑了3个多月，好多次他都有机会杀他岳父，他都没有下手，因为他说这是耶和华膏抹的人，我不能动他。所以在那个时候他经历了多少的难处，在亚杜兰洞的时候，所以他知道他的脚步是站在淤泥中。你懂什么叫淤泥吗？我逃亡的时候，我藏在中国的东北，就是在黑瞎子岛那个附近了，那个就是叫沼泽地。你知道什么叫沼泽地吗？那个地啊，我在那生活了2年，只有一条路是我走出来的，你知道吗？谁都不敢来，走错一步掉到淤泥就出不来的啊！你看到苏联有部电影叫《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看过没有？静悄悄那个电影啊，那个女战士，对吧？回去报信那女战士炫进去了，然后越挣扎越深，越挣扎越深，最后咕噜噜冒几个泡就没有了，就叫淤泥啊，淤泥。我们走那个沼泽路也是如此的，我们要跳那个塔头草的结实的部分，跳跳跳跳，像走跳棋似的，然后跳过去，外人是不知道的。那你知道吗？如果外人来抓我，那我真的给他们祷告别掉进去，你知道吗？掉进去就完了，所以我在那就比较安全，一般人警察都不去那个地方的，你知道吗？所以在淤泥旁边是不是很恐惧？可是大卫说，神把我从淤泥中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哈利路亚。当我们脚立在磐石上，跟淤泥什么样，多么鲜明的对比，一个是淤泥，一个是磐石。请问你愿站在淤泥上，还是愿在站在磐石上？磐石。聪明。愿站磐石举手，愿站淤泥举手。有一个那人没听我讲什么的，反正一说举手就举手。这个我跟你讲，站在淤泥是很危险的，但是我们这位神就是我们的磐石。圣经说，神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神给我们啊，救赎我们脱离死亡。所以神救赎我们做神的儿女，不仅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可以依靠他得胜，我们也胜过了死亡。人类最不能够胜过的两件事，一个是罪恶啊，我们在罪恶中被捆绑；第二就是死亡，我们在死亡中被咒诅。罪恶谁能胜过罪恶？因为罪是人的自由意志发动，人的自由意志如果没有圣灵的管制，一定会犯罪。所以我们常说罪人呢，不是说因为你犯了罪了被判刑了是罪人 人人都是罪人的意思就是说你里边有犯罪的 DNA， 对不对？你有犯罪的基因，当条件一成熟你就会犯罪，所以这是罪人。就像我的通缉令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事，是因为通缉你回来，就这个意思啊，就这意思。所以当我们看到说我们这位神可以使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所以保罗说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坐在天上。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可以有不犯罪的自由，我们可以胜过罪恶的自由，只要我们按照神的话语去行，罪恶就会离开我们。我们作为神儿女的，我们不仅有胜过罪恶的自由，不犯罪的自由，我们还有永生的自由，不死的自由。请问你相信你会死吗？我不相信会死的。有一天我只是沉睡了，耶稣再来我会复活，我不仅会复活，我身体还会复活。你们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信靠人一同复活，那些没有信的人怎么办呢？要面对审判，在哪里？大白座宝座的面前，大白色宝座的面前。你不要以为说我一死就白了，没那事儿。圣经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岂有审判，没有一个人可以脱离了的。有人说我火化了，我也活不了啊，活也没人，我扔大海里去，你知道大海，圣经怎么说？海要交出死人来面对审判。大海弟兄姊妹啊，这个千万不要扔到大海里啊，大海是咒诅，海是咒诅，要归回泥土。圣经说人从土而来，还要归回泥土，这个是对的啊，这合乎圣经的。第四点我们看到是满足的祝福啊，满足的祝福。他用美物，我们一起来读，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我们人生都希望我们人生是一种完美的人生啊，卓越的人生。可是这个卓越的人生，完美的人生是在哪里的？是在基督里边。你看这位耶和华神，他用美物，他也愿意我们在这世界上享受着美好的宴席啊，享受着美好的生活，丰富的物质的供应。他没有说啊，你们一定要过贫穷的生活，没有这样说。但是当我们得到这些美物的时候呢，我们要知足。你们知足者常乐，知足者常乐。在基督里边我们要知足，我们就可以如鹰返老还童。什么叫如鹰返老还童？鹰过了四十年，鹰四十年它的毛就长得越来越多，它就飞不动了啊，飞不动了。四十岁以后，那么它会飞到一个很高的地方去，它躲起来，然后它用它那个嘴啊，它那嘴不是带钩的吗？很厉害，它梆梆梆就往下拔毛，你知道吗？它把这个多余的毛全部拔掉，这是非常痛苦的，弟兄姊妹，你拔拔试试，对吧？你把头发嘎的嘎的嘎的拔，对吧？那戴维不用拔了，都没了。你拔很痛苦的，你知道吗？你比如说拔毛，我小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一年洗一次澡，小的时候了，现在是每天都洗了。那时候我没有洗澡条件，我们东北呢非常贫穷。那就是过年之前全家人到城里的澡堂子，对吧，泡一下子。那我爹就带我去泡澡，那他为了怕我给他丢人，因为他也是算县里的知名人士嘛，那一帮老同志老朋友看到说这儿子这么黑这么脏，一身都是泥，那他就给我先预洗一下，在家里边那个缸烧几桶水，呱呱倒进去，把我往里一扔，哎呦热死我呀，我一出来才摁下去，像瓢似的一沉摁下去，给我泡了一个小时，我都快晕了，捞出来就像红萝卜。然后呢他就拿那个丝瓜瓤子，你知道吗？丝瓜那瓤子就咔一擦，我就看到这一条白的出来了，非常痛苦啊，疼得要死啊。那我爹是很权威的，擦我这个我也不敢吱声啊，然后就干干净净领到澡堂。那你还去澡堂子干嘛呀？你不形式主义吗？对不对？就是东北人就爱面子给别人看的嘛，对不对？但那天我知道这个拔毛是多么难受，你知道吗？这个鹰要就是像这样的全部拔掉，拔掉后它能飞吗？它不能飞，它就在那儿忍耐，那个痛苦是一个很漫长的痛苦。然后那个新的毛就慢慢慢的长出来，长出来，长出来，长出来，它就开始练习它已经丢掉了一段时间的飞行，所以它在高空的就跳下去，在跳的过程中它毛还没有完全丰满，它就不断的扇动它的羽翼， 所以慢慢的，哇，他又起来了，他还可以活四十年。如果他不经过这个痛苦的阶段，他就活不了那么长的时间。所以以赛亚书提醒我们说，那等候耶和华的怎么样，必重新得力，他必如鹰展翅上腾，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要有一段时间，人有的时候行走一段天路，需要有一段安静，安静等候，梳理自己过去的岁月，找出人生的智慧，面对困难的智慧，这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们教会一年有一次的退休会呢？退休会不是 retire 不工作了，退休会是从世界繁杂的世界中离开一段时间，单单的朝见神。就那段时间就像鹰在那儿来把自己的毛拔掉，开始一个新的生命一样，然后让我们可以重新得力。我们一起来说，像如鹰展翅上腾，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这位神爱我们吗？爱我们。所以我们要赞美他，我们谢他赦罪的恩典，他赦免了我们的罪孽，医治了我们的疾病，谢他医治的祝福，谢他给我们永生的祝福，也谢他给我们生活中满足的喜乐。第二点，我们看到我们要感谢这位，称颂这位神伟大的属性，伟大的属性。诗篇103篇告诉我们说，他是施行公义的神，施行公义的神。你看前面我们知道了，你看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第六节说，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感谢主，我喜欢103篇，我觉得这是一个历史上最伟大的诗篇。它不仅让我们可以感恩，它也告诉我们，我们这位神是你可以依靠的，是你在冤屈中，在苦难中可以依靠的神，依靠的神。所以首先我们看到他施行公义，神的属性，我们要认识这位神。这位神我们现在叫他耶和华。什么耶和华什么意思呢？所以有很多人说，哎呀，我们所信的这耶和华是不是父神的名称？我们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对不对？那圣父叫耶和华，圣子叫耶稣，圣灵啊，我们还有圣灵这第三个位格了，对不对？大家说对不对？对吗？不对，不对。耶和华原文叫亚卫，是神的名字，神的名字。这个神的名字不是父神这单独一个位格的名字，是三位一体神的名字，叫亚卫。耶和华，当你想到耶和华，就想到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三位。当然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把它变为用在第一个位格圣父的身上，耶和华。但是我们知道，当耶和华这位神爱我们的时候，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他的性情。这位神是有位格的神，什么位格？英文叫 personal， 就是他以独立的啊，独立的。他有思想，有意志，有情感。请问，问一个问题，我们中国塑造那些神有思想、意志、情感吗？有没有？没有，没有。请问菩萨有思想、意志、情感吗？没有，对不对？没有。思想、意志、情感是表示他是创造我们的神，是自由拥有的神。这位神爱我们，所以我们要认识他的属性。圣经中有很多耶和华的名字表达他的属性，比如说耶和华以勒的神，什么意思？耶和华是供应我们的，爱我们，不仅爱我们，他供应我们。比如说耶和华拉法的神，什么意思？耶和华是医治我们的，医治我们的神。所以神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我们称他为神的属性。神的属性最重要的第一是爱啊，他爱我们，神爱世人，爱所有的人，爱所有的人。第二个就是他的公义，一个是慈爱，一个是公义。如果没有公义，不能称其为神。神是有公义的神，因为他审判一切的罪恶，什么意思？他见不得那些软弱的人被欺压，所以他会实行公义，实行公义。所以耶和华实行公义，为一切受屈人伸冤。他是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 感谢主，神介入历史，神允许罪恶发生，但神要在最后的所有的罪恶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行使他的主权。所以有的人说，为什么我们要做基督徒呢？有那天有人说，为什么要做好人呢？我觉得做坏人很好，坏人都活得很高兴很快乐，可是我们好人呢，不是受冤就受屈，然后我们就或者受贫穷。那坏人你看到他们愿意贪污的，愿意腐败的，做生意用不择手段的，那些人活得好着呢，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我信主有什么好处？我说你信主就有做义人的好处，做神儿女的好处。我们若接待他，就是信他的人，他就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就好处。做好人本身就是神最大的奖赏。阿们，哈利路亚。为什么我们要羡慕那些坏人呢？羡慕那些因他们的权力欺压人的人，因他们的金钱炫耀的人。为什么我们要羡慕他们呢？我们要羡慕在基督里边蒙上帝祝福的人，我们就是。阿们，哈利路亚。对你朋友说，你就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义人，所以感谢主。所以你看我们这位神啊，你看到历史上这个坏人真的是过不了多久的，真过不了。你不用太生气太担心。89年我被通缉的时候，你知道有一天有一个人啊，这个人叫陈希同，你们谁知道他？举手。台湾人不太知道啊。我记得叫北京市长，当年呢我逃亡的时候，他在北京，在全中国人民的代表大会上，人民代表大会上做了一个什么报告，叫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报告，其中就提到了我。因为我在天安门广场曾经搞了一个大学叫民主大学，天安门民主，我是校长，他们把我选上的，不是我愿意做的。我知道我这校长一选上就多判2年，那我不是不懂，我怎么能不懂呢？可是我看到学生在广场没有什么事情干，除了喊口号能干什么？我就说，那我们在这里边是不是我们可以学习？我们来追求民主，我们还不知道什么叫民主，我们是不是该学习民主呢？我们就应该请我请一些著名的教授来，比如说陈谷应啊，比如方励之啊，比如刘碧燕呐、这些大的教授，严家琪啊，我请他们来讲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什么是法治，什么是人权。来讲我们都不懂嘛，因为我们是个启蒙者而已。那这个大学就成立了，我就每天主持他们讲课而已。其实我们就讲了一堂课，坦克就进来了。我还在台上主持呢，看坦克那个解放军那个带着那个钢盔就跟海浪一样，我说涌就往前涌，离我越来越近。我还在那讲呢，我还在讲呢，你知道吗？就那个大学我就当了校长。校长，所以陈一彤就说，他们在天安门广场举办民主大学，声称是新时期的黄埔军校，叫嚣要杀死4700万共产党员。我从来没有讲过这话，可是人家人民代表全体鼓掌通过了，成为法律。那我怎么办？我才懂了什么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就很恨这个陈一彤，你知道吗？我就恨他。我说怎么作为一个北京市的市长，这么高级的官员，怎么信口雌黄胡说八道呢？我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得跑，我不能面对，我面对的他就得给我打招了，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跑啊。后来他没抓到我，他坐牢了，坐到秦城监狱，他建的牢房啊。后来据说他进去很后悔，怎么没把那牢房做得大一点呢？很后悔。你看到吗？神是实行公义的，你们，哈利路亚。所以耶和华有怜悯，有慈爱，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这第二点很重要，就是有怜悯和慈爱的神。这位神是有怜悯的，有恩典的，有慈爱的，他不轻易发怒的。感谢主。我想想我们的父亲会这样子吗？我父亲有时候会发怒打我们，对不对？我小时候父亲打我，但是父亲还是有怜悯的啊，而有怜悯的，有恩典。我们这位神也管教我们，但很重要是他的怜悯。这个怜悯就是神的爱，神的爱，神爱每一个在软弱中，在苦难中啊那些人。那么神的怜悯有哪些方面的怜悯呢？第一个，我们看到说神有怜悯，有慈爱。这位神呢，他有忍耐的怜悯。诗篇103:9-10说，他不长久的责备，即使我们犯了错，他责备我们不是长久的，他只是告诉我们，我们只要悔改他就喜乐。 你们，他就奖赏我们，所以他不长久的责备，也不永远的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过犯待我们。如果按我们的过犯待我们，我们就全死定了，对不对？我们犯了那么多的罪，可是人不能饶恕，神是可以饶恕的。你往往人是不饶恕人的，人为什么会有最后矛盾到一个程度就开枪了呢？然后把别人打死，自己自杀，那就是不能饶恕嘛。可是我们这位神呢，没有按照我们的过犯待我们，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想一想，我们今天有蒙多大的恩典，弟兄姊妹，想一想，又想我从小犯过的罪，我想，那我怎么可以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呢？对不对？我也常常的伤害人，也常常被别人伤害。那今天我们这位神，他没有按我的过犯待我呀，他拣选我做他的儿女，他说我赦免了你的罪，只要你愿意悔改，愿意悔改。什么是悔改？悔改就是180度的转弯，180，本来是往这么走，我就往回走。悔改，我愿意为我所做的错事道歉，不仅向神认错，也向人来认错，这很重要啊。所以神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感谢主。第二，他有宽恕的恩典。第二，宽恕的恩典，诗篇103:11-12说，天立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对吧，这句话写的真好啊。诗篇103，弟兄姊妹，今天回去给你 homework， 把它多读两遍背下来。你们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你就朗诵诗篇103，这神一个最大的安慰。天立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怎么样，建立还可以啊？我老师在这儿，音声乐老师啊。东离西有多么的远，他是我的过犯离我有多远。耶和华有怜悯的爱，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我的声乐老师给我鼓掌，说明我发音还是挺对的。真的，每当我唱这首诗歌，天立地何等高，我心的真的是感恩。天立地何等的高，我们人怎么能数算宇宙那么大，但是圣经说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是何等的大。哇，这个诗篇写的好美啊，是不是？东离西有多远呢？这个地球是圆的，永远无止境的。东离西有多远？他让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别人常常定我们的罪，说你这样的错那样的错，但是我们这位神没有定我们的罪，他让我们的过犯远离我们，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阿们，哈利路亚。我们这位神多好，你看他其他的宗教全是靠律法，你到时候要你知道罪，你必须如何如何，你才能够如何如何。但是我们这位神不是按照律法审判我们，他让我们知道罪悔改，并且得属天的恩典，得到他的祝福。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神他有宽容的恩典。第三点，神有宽恕的怜悯，宽恕的怜悯。所以我们感谢主，当我们看到神这位神宽恕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愿意为他而活。神有同情的恩典，我看到神同情的恩典，在诗篇103:13说，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父亲怎么连续儿女呢？我是做了父亲了，我才懂，不管儿女怎么样，都是我们的儿女。你们，哈利路亚。你看我这个从小我这个给我爸带来多大的这个叫 problem 吧，问题吧，对不对？我从小就给他带来问题。我从小我爸让我读毛泽东的选集，我就不读，我就读第二次握手，手抄本。所以他让我读什么我就不读什么。然后我就读什么《红楼梦》，我爸一看《红楼梦》里边谈男女之爱，你才12岁，你读什么《红楼梦》？ 然后呢再不就读三国演义，读西游记，读什么水浒传，一读水浒传就想上山造反对不对？我就想着108将就是天罡星和地煞星，36个天煞星，72个地煞星，那我是哪个星呢？89年我被通缉，我发现我是天罡星，21个被通缉了，你知道吗？那后边还有72个地煞星，那没有被公开通缉，我就成为天罡星了。这你看到这个小说就是很影响你长大，要愿做英雄，英雄要付代价的，开玩笑做英雄对不对？容易吗？对不对？嗯，然后我父亲就完了，全家的官做得好好的，因为我全完了，对吧？军人转业，警察局长撤职，全完了，你看惹多大祸。可是我父亲呢没有骂过我一句，没出事之前老骂我，这一出事反而不骂了，我父亲的智慧，因为我都变成那样他再骂我不就死定了吗？对不对？他那是需要鼓励我，他连续我，他说儿子啊，人生都是不平坦的，也许你走的路是对的。你看我爸有远见吧，中国有早晚一天走向民主，像台湾一样，我告诉你我们这辈子会看得到的，哈利路亚。那我妈就不干，我妈说你看你干嘛呀，你这个民主自由很好，为什么不让别的孩子去追求，等他们追求成了咱们不也享受吗？那为什么是你呢，傻孩子啊，你看到没有，每人想法不一样。但我这父亲从我出事没有再责备过我，没有再责备过，他一直安慰我，一直到我生病他也说啊，爸爸30多岁也得了，爹30多岁也得了一个很重的病，脾大肝硬化，肝切掉1/4，脾全部摘出，但是我现在不还活着吗？那是他80多岁。不要担心，你不信神吗？神会带领你走过去的。你看我感谢主我得医治了，哈利路亚。那我父亲呢30多岁手术，医生说顶多活5年，跟他一起手术都死没了，我爹活到94岁，感谢主。所以父亲都这样连续我们，那我们这位神呢，我们的神更连续那些敬畏他的人。我们地上的父亲况且如此，我们天上的父亲，我们所有的难处他都知道，他会引导我们一步又一步的走向光明，一步又一步的走向得胜。诗人在这里面描写了人的过犯和缺失，他告诉我们，我们就是暂时的，我们就是会犯错的，我们就像长的草，早上生长发芽，晚上割下枯干的。可是我们这位神连续我们，他给我们今天美好的生活，他给我们家庭和儿女，他给我们工作展现我们才能的机会，他也给我们使软弱成为刚强，从罪恶中走出来的机会，所以他爱我们。我们看到第三，他是权柄统管万有的神。诗篇103:13说，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啊，原文作国，统管万有。所以我们的神不仅是我们生命的神，他也是万国的神。圣经说尊耶和华为神的国，这国是什么？有福的国。那些逼迫耶和华的国，这些国是什么？是有祸的国。你们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所以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他也管理这个世界，他不是不管理的，他也管理啊。听从他命令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就蒙祝福，就蒙祝福。所以我们常常祷告说，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哈利路亚。所以神的国有一天在地上要畅通。所以小敏姐妹写了一个没有栅栏的天空，就是说我们这个地上啊是有栅栏的，一道又一道的栏栅栏。但是我们信神的人，我们在一个国度里边，我们是没有栅栏的。你们哈利路亚，对于我们一个中国人来说，就是把神的话活出来，活在我们生命之中。所以在一个国度里边，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度 这些国度不合神的心意，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痛苦，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仰望神。没有一个人可以拦阻你归向上帝。过去呢，我就常常以为流亡者是最痛苦的。什么叫流亡者？就有国不能回了，对吧？流亡者有国不能回，有家不能归，这是流亡者。我们这一代移民呢，不管你是自愿流亡、主动流亡、被动流亡，你都是流亡的，因为你离开了你的本地、本族、父家，你熟悉的环境。当年的第一代的移民啊，五月花号的102人，他们生活在英国，他们熟悉那里的文化，他们到了荷兰不太习惯，所以他们就来到了这块土地，他们在这里就开疆破土，开始了他们第一代的生活，所以才有了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对吧？我们在这个 America 这个国家，我们开始我们一代一代的移民，最早是从欧洲来，然后从非洲来，然后从亚洲来，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来到了这块土地。这个国度需要每一个人，这个国度欢迎每一个新移民，欢迎每个在苦难中的愿意奔向自由的新移民啊，愿意奔向自由的新移民。你看到这个移民不仅最近又从洪都拉斯来啊，哇哇哇哇，为他们祷告了，非常艰难的走那么远的路。这个你知道，这个国度真的是我很感谢。我记得我那天我到圣地亚哥去，我们圣地亚哥有个布道会，来一个人坐在我的旁边说：“牧师，认识我吗？”我一看，我说：“不朱东吗？”你看我这个记忆还是不错的哈。这有时候会忘记某些名字，有些有名字我是终身不会忘记的。这就是他有没有一个深刻的事情影响我。哎，他说：“牧师，你还记得我？”他是我为他受洗在马里兰。我在马里兰的时候，我牧养一个教会啊，然后他来到教会上主日学，听讲道，去觉知信主受洗。受洗那天他迟到了，然后我们十几个人都受洗完了，干等不来。有的人就说：“你看这些偷渡的，你看也不靠不住，不靠谱。”哎呀，我说不要乱讲，你牧师就偷渡的。他说：“哎，对对，你是不一样的，都是偷渡，有什么不一样？对不对？偷渡都是一样，都是历经千辛万苦，为了一个自由的国度吗？有什么不一样？”那我说我们先讲道，水先不要放掉，等着他。等我讲完道，他到了。到了我就说要不要上来讲两句，他说我真想讲两句，牧师谢谢你给我时间，因为前面十几个都没有讲两句，就他知道我给他讲两句。他就说谢谢主，我是偷渡到美国的福建人。你说福建人特别会偷渡啊，纽约的到纽约那个布鲁克林的第7大道、第8大道、第9大道都是福建人，而都一个村的，他们有一个村出来一个人，就全村都出来，这是了不得的，这个啊，互相帮忙，非常讲信用的，欠舌头的钱绝对会给的，这绝对不会逃的，这非常讲信用。然后他说我来的时候，他逃到哪里呢？他逃到南美一个国家，然后到墨西哥把护照撕掉，就没有护照了，什么都没有了。然后呢，有那个蛇头，就是偷渡的那个带领的人，赚钱的人，靠做生意的人，就把他从墨西哥带到美国，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他走了40多天哦，他说走了47天。在沙漠上走47天的弟兄姊妹啊，背的都是水啊，别的都就是饼干和水，就是两个饼干轻嘛，你知道吗？不能哪还像我们带点什么蛋糕点心，那可能吗？不能背着走啊。然后呢，晚上的时候你知道，因为走不能太重的东西，白天非常炎热，40-50度啊，100多度，我们这就100多度，110-120度，你知道，在白天的时候，晚上呢-0度左右，你带着厚衣服，你白天走不动。所以他们，你知道他聪明啊，他带了几个黑色的塑料袋，就我们装垃圾的，非常结实，那个可以砖头都放都不会破的那种塑料袋，后面地方有卖的啊。那咱们不用偷渡了，您买了就这。他把塑料袋从底下一套到脖一系，然后体温呢不会出去。聪明啊，真聪明，你看到没有？然后呢，晚上睡觉被蛇把脸咬了，咬了那个偷渡舌头带着血清啊，聪明啊，嘎一针下去又活了，又爸爸到了美国，来到美国了。他说：“感谢主把我带到美国，我现在有了工作。”他的工作就给一个餐馆老板打工，我有了住的地方 ，basement， 我能够洗热水澡，感谢主。 弟兄姊妹，那天我听了我就开始流泪。我们多少弟兄姊妹在美国，我们租的房子多么美丽，多么漂亮，我们还抱怨，没有感谢，没有感恩，对不对？我们不用住 basement 啊，我们本身就老满了已经，对不对？我就觉得，他说我虽然现在欠了7万多美金，可是我已经开始工作，我已经拿到了工卡，开始工作，我可以还清他。有一天我会在这国度开始我新的生活。哇，那天我给他鼓掌啊，奉主的名给他受洗啊，很喜乐。10年没见，圣地亚哥见到他开了3个餐馆，你知道他的餐馆现在开了7个了，连锁店老板了。没有读过大学，偷渡来的，就是依靠这位神，单纯的依靠这位神。所以那天我们布道会，他带了好几炊的食物给大家来吃，感谢神，感谢神是有行动的，弟兄姊妹，你们感谢神不单单停留在口头上。那天我见到，我说哇，他说牧师，我带了好多吃的。我说你做什么？他说我现在做餐馆了，做好几个了。那个圣地亚哥最大的补费店是他的，那还有几个什么炸鸡店，我们现在可肉拿的炸鸡店是他的，你知道？他说我罗兰刚有炸鸡店，好多炸鸡店。然后太太也来了，信主了，然后儿女也来了，儿子已经大学毕业了，结了婚了，生俩孙子了，他现在不到50岁，最爷了已经，哈利路亚。哎呀，我看到他我就挺惭愧，我都就还没做爷呢。给我祷告早点做爷爷，我觉得做爷的感觉太真好，像悠悠做爷了，对吧？哎呀，悠悠每天笑的，你看那些跟印第安酋长一样叫的，做爷感觉是很好的。上帝的祝福，你们哈利路亚。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这位神真的是爱我们。最后感谢神，我们就要活出神的旨意。圣经告诉我们说，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颂扬耶和华。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一切被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他告诉我们，我们这些感恩的人，我们这些被神所拯救的人，我们这些蒙神无限恩典的人，我们首先要听从他的命令，就是听从他的话。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人生怎么来判断这件事情对还是不对呢？我们很难，对不对？我们很难判断，当一人摆在面前怎么做，我们不知道。可是神知道，你那是要读神的话，神的话，对不对？你读神的话，神就告诉你怎么做。神的话，如果你不读神的话，你脑子里边全没有神的话，全是哪个餐馆的菜谱。那你遇到难处的菜谱就出来了，没有用啊。香干肉丝啊，宫保鸡丁啊，对啊，大虾呀，什么螃蟹呀，帝王蟹呀，你老想这个东西肯定是不行啊，对不对？你看我在威吞读神学院的时候，那是没有钱，我找工作，那个老板带了一群狗让我看，他让我牧养那狗。所以没有牧羊之前先牧狗，你知道吗？那狗是很凶的，出来了不认识人它很凶的，那狗见着我那眼睛都是警惕的眼睛，看着我。那我怎么办呢？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我是跑啊，我还是留下来？我就祷告，神就给我话，爱的里边没有惧怕。你看不就神的话吗？他没说香干肉丝啊，对不对？爱的里边，我爱他，我就说 I love you。 他真懂英文，他看我就挺高兴的样子了。我伸手摸摸，一爱他我就不怕了，不怕我就摸摸他头，摸摸他下巴。哇，他在地上打了滚，尾巴直摇。老板说就你了，这你看这个这狗多喜欢你，工作给你了。你看见没有？神是不是有话给你？做任何事情听闻神的话，就是读他的话，读他的话，让他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第二点，我们要成就他的旨意。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要行他所喜悦的。行他喜悦，什么是他喜悦的呢？所以刘府李院长说，神所喜悦的，我们就去看，就去想，就去听，就去学，就去做。神不喜悦的，我们就不看，不想，不听，不学，不做。那这个就很重要了。那什么是神喜悦的呢？做上帝的好儿女，做一个好公民，做一个好丈夫，做一个好妻子，做一个好儿女，在教会做一个好会友，对不对？ 传扬主的福音，就是神所喜悦的。其实很简单，其实我们去做，比如说我们常常说传福音传福音，那你很多弟兄姊妹觉得传福音就是牧师的事情嘛，那我们传什么福音呢？那传福音光靠牧师一个人怎么可能呢？所以人人都要去传福音，人人都要做主的门徒啊，对不对？那怎么传？你看今天早上我就发了一个微信给大家，我们每个礼拜天告诉大家我们有聚会啊，我们讲什么主题，你就传一下子，有什么难的？在你的微信群里边，放你朋友圈里边，以后礼拜六礼拜天早上第一个微信圈是教会崇拜的新闻，谁讲到几点到几点，我们转给你，你就转一下子，放两张咱们教会聚会的照片，然后呢你或者你能打电话给你旁边的邻居说我要带你去我们的教会，不就更好吗？或者你没有车我去接你，你看这不就是传福音吗？这不就行神的旨意吗？如果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个人每一个礼拜你发这么一个朋友圈，你打这么一个电话，你一年50个礼拜，你会看到这50次一定会有人来，你一定会接生命的果子。你们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呀别人传福音那么有效，为什么我总遇不到传？因为你做的是你礼拜天啪一个红烧肉来了，那一个今天又什么样就玩去了，人家看这基督徒礼拜天玩去了，礼拜天玩千万别发在朋友圈里边，基督徒啊，哪管你就玩去了，你发一个神的话在上面，神保守我，对吧？高山低谷你不管去高山去低谷你都去看一看去，你写这个多好啊。礼拜天弄一个，哇今天礼拜天天气太好了，我们几个人出去啪拉个，哇又吃又喝，你没见证吗？对不对？弟兄姊妹，礼拜天这个时候发一个传福音的信息，打一个电话关心一个人，接一个人，你的教会就兴旺了，神的国度就拓展了，神就会纪念你。你们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我们要成就他的旨意，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要行他所喜悦的，也都要称颂耶和华。最后一点，要做神的工作啊！你们这一切被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诗人在这里所想的是物质的世界，包括我们人类，他呼召我们活着的人，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他，他也呼召我们去侍奉他，传扬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感恩节的时候怎么向神献上感恩，就是听神的话。所以神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的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什么世界的末了。你们哈利路亚。所以要感谢神，感谢他在我们生命中，在我们最难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帮助，感谢神在我们不知道如何办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姊妹像天使一样来到我们身边，带领我们用神的话语安慰我们，走出我们生命的艰难。感谢神在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神就给我们正确的路，让我们行在其中不偏左右。感谢神在我们得病的时候，我们知道医生都摇头了，说没有办法了，医学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就投靠神。你们，我当年有病的时候，医生说我顶多活2年，我的麻醉师还说我活不了2年。然后我们有一个朋友叫刘斌燕，到哥伦比亚大学讲演，就说我到台湾治病回不来了，医生说他活不过2年。后来那年哥伦比亚大学有个大 party， 1000多人，就是庆祝我们就叫六四绿卡吧，91年4月份以前来的全部大赦庆祝那个日子，好几千个留学生在一起，我也去了，然后跟李璐在一起，两个女孩子站在我对面说，哎呀告诉你一个大消息啊，你们那个好朋友张伯利死了。李璐就看着我说没死啊，你怎么知道他死了？说刘斌燕来讲演说他死了，他就活了，医生说活2年，现在已经第3年了，他已经死了，你还不知道？然后李璐说介绍一下，这就是张伯利，那俩吓撒腿就跑了。一个能活2年的人活到今天是不是恩典呢？你们所以把自己献给主，做一个传道人，哈利路亚，做传道人总比死强啊。所以我能懂，对不对？有很多人说传道人什么人呢？我要做传，我妈就说你干嘛出家干嘛，对吧？很多人不懂。感谢主，所以这就是他的恩典。我们还有气息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们请敬拜赞美团来上来，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我的心哪，你要称颂，我们请来，你们也过来吧。 来来来，昂德尔小组上来跳舞，哈利路亚，一起来唱，谁先上来，好不好？来来，我们一起来赞美神。弟兄姊妹们，请起立。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这首诗歌就根据诗篇103篇，103篇写的一首诗歌。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唱，好不好？带着赞美的心来唱，哈利路亚。
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你是你极明福源
的心，
我的心里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为生许的人生愿，
天立地，
天立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从你心有多么的远，他是我的国藩，给你我多远，
耶和华，
耶和华有怜悯的爱，前有丰盛经历
到永远，你是神。主啊，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让我们的心向你敞开来称颂你，不忘记你一切的恩典，因为你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孽，医治了我们一切的疾病。 主啊，你让我们以仁爱慈悲为冠冕，你能为受屈的人伸冤，让被掳的得以释放，让被压制的得以自由，让贫穷的成为富足。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这些中国来的新移民，在美利坚这块土地上开始我们新生活的时候，我们特别需要你的恩典和慈爱。主啊，让我们聪明的人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来支取你的恩典，因为你为我们展现在面前是一片美丽的土地，一个全新的生活。耶稣，来祝福我们可以得地为业，在美国来荣耀你的名，建造我们的教会，建造我们属灵的家园，也建造我们自己的家庭儿女和我们未来的千代万代。耶和华，你与我们同在，因为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让我们这一代起，我们千代万代世世代代要蒙耶和华的慈爱。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祝福每位弟兄姊妹，谢谢你医治了我们身体的疾病，你不仅已经医治，你还要继续的医治，完全的医治。赞美你，我们把我们软弱都交给你，把我们的疾病都交给你，把我们心里的伤痛都交给你。主啊，你会洁净我们，医治我们，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全新的人，在基督里边一切都是新的。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也求你来保守我们的工作，保守我们弟兄姊妹的身份，保守我们前面要做的一切的事情都交给你，因为你爱我们，我们每根头发掉在地上你都数算，你爱我们无所不及，哪里的软弱你都知道，你爱我们，帮助我们胜过一切的艰难。主啊，在感恩的季节，我们为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献上感恩，一切都是好的，哪管是苦难也是好的，使我们能认识你的律例，谦卑在你的面前，赞美你，把荣耀颂赞归给你。哈利路亚。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没有新朋友没信耶稣的，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成为上帝的儿女，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说，主耶稣，我愿意做你的儿女。哈利路亚，还有吗？哈利路亚，还有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有吗？哈利路亚。圣经说，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就是一国都变成新的了，太棒了。我们今天很多新来的弟兄在接受耶稣基督，还有没有？还有我们视频那边还有，还有视频前面，在视频前面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在这感恩的季节，你也跟我一起来祷告。我们再唱诗歌，我们请刚才举手的愿意接受耶稣到前面来，包括你今天要献上感恩，你也到前面来，高一点，高一点，来到前面来，欢迎你们，哈利路亚！来到前面，给你做一个祝福的祷告，赞美主。耶和华有怜悯你爱，天有丰盛无尽的恩。来到前面来，那边举手的，来来吧，到前面来，为我们祷告，还有没有？ 为他们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拣选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些姐妹们，让他们今天接受你做他们生命的救主，求你来引导他们进入真理，明白真理，求你的宝血洗净他们的罪，让他们一生一世来跟从耶和华，跟从耶稣基督走永生的道路。主啊，求你的宝血洗净他们，洁净他们，让他们成为新造的人。哈利路亚！祝每位弟兄姊妹在感恩的季节保守们身体健康，灵魂兴盛。哈利路亚！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